2015年的第一次主日崇拜，你们新年刚过，跟旁边握握手说新年快乐，
新年
快乐，感谢主，快不快乐？说新年平安，平不平安？平安的挥挥手，说主耶稣，新的一年我有平安，你们。那么过去的一年呢，是不平安的一年。过去年从年开始就是寻找飞机，年结束还是在寻找飞机。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过去年太多的苦难啊，飞机的不断往海里边炸啊，那么中国呢，钱不断往外国存啊，有的从家里边起出来好多钱。我看到这世界真的是没有耶稣就是没有盼望，你们。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从新开始，让过去的都过去了。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的曲折坎坷磨难历练，但神恩手引导我们走过了高山低谷。在过去的一年啊，我生命靠主我们成长了，我们的家庭靠主我们平安了，我们的儿女靠主我们得刚强了，我们感谢主。那在我讲到的时候呢，我请一位特别的这个长老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费城或者华亚教会的赵爱国长老，这爱国弟兄啊特别有意思。那时候在费城的时候，我们还没建立费城教会，就来到我们教会做礼拜，每一天要开多久？每个礼拜天开3个小时，从不迟到，从不迟到。我们跟前我发现一个规律啊，越离得近的越迟到，你看到没有？我发现我们教会啊，迟到的人都是离教会最近，因为他大意，他就没问题，反正我很近。那远的呢，他头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你知道吗？衣服啊，什么都准备好了，穿上就走了。啊，我们这早上起来不知道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包，然后又回去跑好几趟，迟到了。所以上帝不在意穿什么衣服，上帝在意你来到他的殿中带着敬虔的心。你们，哈利路亚！弟兄们，以后记住，千万不要迟到。赵团长不是赵长老是我们的榜样，他过去是解放军的团级干部了啊。这个我想过他的见证，今天就不多讲，我就把时间交给他。我们欢迎，用掌声来欢迎赵爱国长老。耶稣基督精兵啊，
感谢主啊，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伯利牧师让我做见证，讲的题目呢叫做出死入生。这个题目我非常喜欢，因为我的从我的生命改变就是从出生入死改为出死入生。为什么讲出以前讲这个出生入死啊，这是很正常的。我在国内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父母都是老兵。那么从小呢，就17岁就当了兵，受的都是这种正统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到的都是，从小就想的是跟着党干革命，出生入死。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思想当中，这个整个概念当中。就是唯物主义，所以我后来也是做政工干部，做营教导员，后来做团一级的政工干部，那是专门搞这种马列主义教育，搞毛泽东思想，对不对？搞这些教育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说呢，我们讲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我们自认为我们非常非常的刚强。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能得胜。所以我是91年来到美国，当时呢是我叫前妻啊，他先来的。来到美国，他是访问学者。那么我呢，我这个人呢不太安分，愿意闯荡，愿意这个在不同的环境中能展示自己的个人价值。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太好了，这个地方我一定来闯一闯。所以来到美国呢，就是想到的是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从小唱的歌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就凭着自己来打拼，独闯天下。事实的结果是怎么样呢？非常难。所以这很巧，我到了美国的第二天我就来到教会了。但是有一点，我们不是来寻求什么呀，很多咱们早期来到美国的都知道，教会有人教你的免费的教英文，所以我们就来到教会，主要是为了学英文。当然了，这些牧师啊，这些弟兄们，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呢，给你讲圣经，给你讲基督。他们跟我讲啊，讲很多啊，信吧，信主好啊，信了主就得永生。那我们那时候的思想呢，非常坚定，说你别蒙我了，什么得永生，我这个人根本我死都不怕，你别来拿死来吓唬我，对不对？我们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死是正常的，这时候怕什么？当兵呢，就是随时准备要献身的。就那个时候那个教义真是董存瑞、黄继光对我们来说太正常了，对吧？有那样的情况我也会去做的，而且在我的生命中我也是救过几次人的，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是不怕死的，所以你别让他死吓唬我，所以那时候不接受，根本不接受。但是后来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从开始我自己出来以后搞公司，当时我们是沈阳的，沈阳市基金委还跟我合作，弄了大半年不了了之了，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时间，没做成。在我们到了美国，我不能再当团长啊，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像王启明一样，关到厨房里，在那地下室里切洋葱啊，等等，就做一些活嘛，扒鸡皮呀、啊。后来觉得做的不如送外卖，那就骑个自行车送外卖，那个风里来雨里去。结果这个还有一次，就送到一个黑人区，实际上他就是骗人嘛，他叫个外卖，往我送去，到那以后更没有这个地址，结果出了四个年轻人拿个枪过来，然后刚到美国，那就不怕，根本也是不怕死，他部队有过训练，他拿长枪，长枪很好办的，冲上去，贴上身打，贴近了这枪没有用了，要拿手枪我得跑。结果呢，三下两下，他没想到这还有人敢跟他打，当时就吓跑了。完了，他跑，我也赶快跑，啊，跑上来。当然这很侥幸了，家里人都非常害怕。结果再送外卖，后来送外卖又被车又撞了，一大串撞了，车都给撞碎了。啊，感谢主，当时又没死，从窗缝里从窗户那爬出来了。后来这个我那个太太呢，觉得太不容易了，你这么做辛辛苦苦啊，愁得也挺可怜的，原来是挺风光的一个团职干部，在军区里啊，现在落成这种田地，完了把自己的攒的钱呢凑一凑，再跟别人帮点忙，花了3万块钱买个餐馆，说你在餐馆也干过，你就开餐馆吧。我说行啊，也挺好，就开餐馆。开餐馆开了半年，结果厨房里着火了。完了，那厨房着火你知道吗？在美国，你要恢复这开业很难的，那个各个部门的检查非常严格，就是你没有半年，你不要想再重新开业。那我根本就没有后续资金，一点都没有了，停都停不了。我光大厨房一开那些工资，我哪有还有房租，根本就不可能，就没有办法，就不要了。餐馆不要了，走了，继续去送外卖嘛，做干别的。结果后来就更悲惨的事情就发生了。那是啊，就这个时候就是在这前面一点，就是太太对我就很失望。原来是挺仰慕我的，很年轻就当团职干部，这个宗教军衔，对，91年，你说在国内年龄大一点的知道，我能挣200多块钱。大学讲师才挣90多块钱，我31厅的房子，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一般人才住多大房子，三代住一个小房子很多，那么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他很仰慕我。但是到这以后，事实就让他大跌眼镜了，很失望，失望就变成了就 对我就不行了，哎，就看不上了，就把我叫成 trouble maker。 那你一天麻烦太多了，你这一天这事那事的，结果就跟我这冷落了。冷落我这人就不服，骨子里头就不服气啊，就跟他吵。这一吵越吵就越厉害，越吵越严重，结果就伤了，感情也彻底伤了，结果后来就分手了。然后呢，就是说更严重的事情呢，在九七年四月份，那时候在餐馆里做工。这个餐馆很大，中餐馆，那里都是越南人啊、什么柬埔寨人呐、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都有。我呢做这个起台嘛，我做 waiter。但是呢，厨房里有一个大厨，这个大厨呢是越南人。这越南人79年啊，就中越打仗的时候，他是越南兵，他被中国军队给打伤了，又受到刺激，所以他们特别的仇恨中国人啊。这个不知道你们有人从越南来啊，都没有，不是讲那个意思啊。他是就是说他个人有仇恨，哎，他有仇恨，很就是非常的仇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军人。后来我们这儿有人时间长了嘛，就讲。我们这个解放军团长，像中国的中国军队团长，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啊。他听了以后啊，从此以后我在叫菜，单子下去了，保证最后给我出，甚至就不给我出，说他忘了。我这弄得就很头疼啊。那你 waiter 你不就是靠 service， 你把菜送到客人越快越好，服务的好，客人小费就好。结果我在那个餐馆里就小费是最差的。后来我就发现他好像是故意搞我嘛，就跟后来跟他吵架。有一天我们就吵得很比较凶一点，结果他就后面掏着枪就当当当当当当，都打着钱嘛，打六枪呢，大部分都就一个子弹在里面，剩下都打通了，贯通伤，结果这四面都是洞，就看个血是就往外穿了。就是很快，那血都穿起来，真是不堪穿，真的没有多少血。很快就觉得身上变冷了，身体变虚弱了。哎，你完了，人就发晕了，就很快就觉得不行了。但是呢，我们就感谢神呢，那这个神早有给我命里早就给我安排了。哎，这个美国救护是真厉害，不到5分钟。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全来了，然后那个警察就负责清查，那人就早跑了，然后那救护的人就给我马上抢救。我当时我在部队受过训练啊，这个战地救护嘛，一想到怎么哪个地方受伤了，怎么包扎都懂。但我一看这个怎么也没见过，这浑身冒血，这怎么包？对不对？你捂也捂不住啊，我捂了几下子，那没有办法，到处都是。所以我就想，这不完了吗？这包扎也包不了啊。结果人家美国这个救护非常厉害，给我放到地下以后，然后拿工具一包，那边就砰砰砰砰砰一打气儿，就全胀起来，胀起来以后把身体所有的洞全堵上，然后抬到救护车上。我当时那个打餐那个餐馆那个地区啊，是这纽泽西的 Camden， 是美国治安第二差的地方，枪伤在那里是经常的。所以那个 Cooper Hospital 那个医院是救治枪伤在全美最厉害，也感谢主，结果在10分钟之内，这个救护车到医院的10分钟之内，给我都清理完了，该处理全处理好了，直接都推到手术室。那时候我还神志还清楚，这就算我是血堵住了嘛，那流的肯定是慢了一些，那这神志还清楚。当时就看着前面那无影灯了，但我想这个能不能活真是不好说。我说好几次大难不死，在之前在部队里在五指山上翻没摔死啊，一次爆炸着火大面积烧伤，而且是2种病毒败血症，我也没死。我想这个好几次没死，这次可能是真是要死。当时想起来老说的这个神，总讲这个上帝到底有没有啊？上帝，你要有你就救我。当时就这个想法，结果那个麻醉往这一扣， 就刷一下很快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马上就没有知觉。过了大概十多个小时，十七八个小时以后，哎，醒了。你看，哎，我还活着，肚子上全是 staple 打的 B 牌，我全是那个缝的伤口的，那些都是美国这缝的挺有意思的，怎么都打钉呢？钉书钉似的，就是钉书钉一样，啪啪啪啪啪都卡上去。哎，又还活了，活了。我当时想，这个真有神，要感谢神。但是那时候还不行，还信神还不到那程度，就是挺感谢的。然后呢，就自己什么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工作了，不能工作了，又要长期休养，没有办法就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休息了半年，身体基本恢复了，但是呢，兜里是一点钱没了。当时把东西全变卖了，车什么都卖了，因为也离婚了嘛，就什么都没有了。最后挣200块钱，我说不行，还得回美国，要不这家里怎么办呢？这边又新结婚了，回国以后别看受了伤，但是那是有绿卡，那个还挺吸引人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那么多女孩子都人家一介绍，一群群都来了，那时候就是赌了，那时候就想着赌一下子嘛。你没那么多时间了，赶快就找就算了，你就看看行就吐了，不行反正这也离过一次，第二次我也不怕。这个找的比我小14岁的，感谢主，你看过现在又过了都快20年了，过挺好。结果我从就美国回来了，从中国回来，回到美国啊，回到美国以后呢，就什么没有，200块钱你想想能干什么？就是。托朋友介绍一下，在我们千万烫的北面黑人区域，100块钱一个月房租，跟人说好，我就先付100块钱。完了，他说你看你付100块钱押金啊，那我就完了，就200块钱全给你了。然后就赶快就是到周围餐馆去找工，当然还好嘛。我说我什么都可以做，你这切洋葱我也可以，送外卖也行，送外卖可能更强项，因为那当我特熟，都跑遍了。那老板说那你行，那你送外卖吧。你打杂是不缺，送外卖过不了没事儿。那个你不行，你先 part time 就行。但那可以，很快，一两天就有点钱了嘛。就这样子，就是从头开始。但是呢，当时非常的沮丧，因为条件太差了，住我的房子啊，连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睡第一天睡地毯呢。完了，我给朋友打电话，我说你们送外卖，我有朋友送外卖，我说你看马路边有没有个床垫的，帮我捡一个。哎呦，经常有啊，总有。到晚上给我顶了一个，啊，这算不错，有床垫的，就躺床垫睡觉。但是心情是极其极其差，因为呢，那新结婚的太太在国内，对不对？这边也算是没什么亲呐，没有什么靠的了，所以非常难过。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隔壁飘来了歌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同样是地上爬蟑螂，哎，那屋唱歌，我就觉得特奇怪。他不是一天唱，天天晚上唱。后来过了3天，我就觉得挺怪的，我就敲敲门。我说老兄啊，你正干啥呢？他正在这唱。我说你唱啥呀？赞美诗啊。你唱赞美什么呀？都这个过日子过成这熊样，你还赞美？你不是你都不看看你这饭都吃不上，你赞美他比我还穷啊？我就看看天天出去个土豆胡萝卜，我要好了餐馆我还有饭吃，我回来再带一点，对不对？也管怎么有菜有肉。完了我看他太凶，后来他就跟我讲啊，这个我这个赞美是赞美上帝，上帝保护你，我说上帝保护你啥？你保护你就这个样子，保护什么呀？那保护好了，那你过好日子。他跟我讲很多道理，后来我才懂，开始还是不懂，后来才懂，这叫。保罗式的喜乐，保罗式的喜乐，保罗有个腓立比书吧，腓立比书里头这十多处提到喜乐，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鼓励腓立比教会众圣徒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是在他生命中最困苦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是带着那个镣铐。在那山洞的那种不见光的监狱里头，他写这样的信，鼓励这些弟兄姊妹 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那你说这个保罗他不得了，他不是精神病，对吧？他这种喜乐，我就叫做不受环境限制的喜乐，来自于真正从上帝来的喜乐。所以这种喜乐，我就叫保罗式的喜乐。这是我后来才明白，才想起来。我说这想着当初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开始一段时间都没想明白。但是呢，他不管怎么说，他这不讲了很多关于圣经的道理。我那时候听进去了，因为我太穷了，那时候太困难了，也是无依无靠了，也想抓住点什么能帮我的救我的。这时候他讲呢，我就能听进去，而且我有时间，也没地方玩了，没地方扯了，对不对？天天就当一小破屋，你就听他讲了，有时间。然后他就带我去教会，带我去教会去听，结果这个跟进去了以后，真正听进去了，也明白了一些道理，就很快我就觉知了，觉知信主。但是说当时的觉知信主呢，那还是很浅，还是比较浅的那种。但是你一旦你建立了和神的这种关系，你成为了他的儿女之后呢，神的祝福就来了，这个是不得了。我们以前讲的是，我为什么不信呢？那时候就是我们讲这个很实际的，那信我得看着才能信，眼见为实，对吧？耳听为虚，我不亲眼看到，我怎么能相信呢？所以说那时候不信是这样。后来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呢，说要一个神的法则，是什么呢？你信，我就让你看见，这就不一样了。结果在我后来信主之后，很快一切都改变了。那我以前都唱管着了，唱管着了，实际上咱们是出师在里头，那个没弄好，着火了，对不对？你撞车了，那个撞车的撞我的人，那个撞了他没有保险，对吧？那枪打了以后，那个餐馆那是罪犯进监狱18年，你说我从哪拿钱呢、啊？那是神的恩典，这三个都拿到钱了。餐馆呢，他正好很巧，就头两天他过了 inspection。消防系统 inspection， 他刚过那个纸都给我们了，完着火了，这找他吧，就算粘上了，反正是这三项都拿到钱了，拿到钱了以后，当时咱也没见那么多钱，钱挺多，挺好，哎，然后正好当时房市很便宜嘛，房子很低，就1998年的时候，在我们当趟3层楼，当然那个算是不错，也不是很好的地方，3层楼牌楼。才花4万多块钱，哎，等买了这房子呢，这不就条件就不一样了？5间房子，租出去4间，自己住一个，你看整个条件就改了。然后来很快这太太来了，来之前嘛，他我有3年的时间，我让他准备就学习那个按摩呀，做那 SPA 那些东西，上把他从医院学习针灸啊，这些都在学习。我想着来了以后试一试吧，能不能开这样的生意。他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开了。当然呢，我们没有什么资金，我太太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就会点个头，花而已，走了，拜拜。我们呢就是在费城的最好的区，就是说当时贵族区，就在那儿找到一个地方，感谢主，房租也不算太贵，然后我们呢，就是买了就是100块钱最简单的那种按摩床，最简单的设备，就花了几千块钱就把它搞起来。我当时是基督徒啊，我跟我太太说了，咱们就靠主啊，靠神啊，这能不能做咱也不知道，咱就靠神看能不能做起来。就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就是这么个条件，哎，这么个状况。那真是感谢神，就是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差一个，然后这生意就呼呼呼就往上。那周围 SPA 很多呀，那个这在费城就最繁华的地方，生意就那么做起来了，越往上。当时就上的是真是很开心，完了我一有钱马上想换房子，房市正好往上走，我们开始换房子，买一个30万的房子。然后那个呢就卖了个14万，4万块钱卖14万，对吧？做首付都一点都没问题，30万房住上了，完房子还往上走，过两年，哎，这房子这么好，卖了嘛，30万卖44万，
房就往上买，
有放好。但是有个问题就出现了，你这个房子越住越大，这心离神就越来越远。那个时候呢，又把神忘了，就想那个，哎，这咱真行啊，咱这个人还是很不是笨人，你看到底是真金不怕火炼嘛，最后还露出来了，还是厉害啊。又想到自己，后来我们在住那最大的房子，当然跟你现在比不了，洛杉矶现在的房子很贵，但是我们当时在我们费城那一带70万的房，那豪宅，现在跟你们差距很大，对吧？你这100万房子在我们那是一样的，相当的好。所以当时住那么大房子挺好，完了又生了老二，哎，也找保姆。当时我想找保姆，特别要求那个广告上写上，必须是基督徒。哎，你别看我做的是怎么样，我要求是基督徒。啊，来一个阿姨，基督徒非常好，她是从云南过来的。结果她来了一个礼拜，她就跟我大女儿说：“那你爸要求基督徒到你家做工，你爸是基督徒吗？”他怎么不是呢？我爸是老子，基督徒好几年了。他说：“我看不像啊。”然后我女儿跟我说了：“爸，你看那个阿姨说了，姥姥说了，你不像基督徒。”完，我就跟孙姨，我说：“孙姨，你说我怎么不像基督徒啊？我是基督徒啊，我受洗的。”说：“那你们从来没看过你读经啊，从来没看过你赞美啊，也不看，从来没看你去教会啊。”我当时就是这样。他说的非常准。结果呢，他讲了他的故事，他在国内那是进监狱好几次，忠心传教。结果他是到美国，是到教会来交流来，来学习来，哎，在短暂的时间里就打3个月的工，正好就在我家。结果他跟我讲了一讲，我就非常受震撼。结果我又遇到特殊情况了，当时房市突然下来了，泡沫突然下来了，那就意味着房子马上我挣原来挣的钱就都没了。我一看不好，赶快卖吧，赶快把房子卖了。但是卖房子当中呢，又有一些周折。当时呢，我跟我太太讲，咱们就好好祷告神，这回咱回到神跟前啊，咱们好好祷告了。这回可能你这事要没办成，咱家都破产了。完，我太太一看，那是这时候，咱得跪下了，好好祷告。他说那是他没信主，他说了：“神啊，这次你让我家能度过这个难关，我一定信。”我说：“那咱们就好好祷告。”结果这神迹出现了，这里头还有一些曲折的周折的事情，我因为时间关系不讲。哎，就是神给你成就了，成就了，中间卖，就是那天签约又不买了，然后又重新上市，10天之内就有人买下去了，然后我这选择房一点没打动，就过去了，而且那个房子买的又很便宜，很合适。然后这样的话，我太太我们搬到新的地方，她第一件事就是开车周围去找教会。找了个教会，哎，就去了。进去以后很快就受洗，然后就在教会里头，啊，服侍神。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也有周折。信了主之后，也有周折，也有变化。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真正的一点一点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他，而且一点一点的把决心下定，立志跟随他。所以我就后来参加教会很多的服侍，后来。很巧啊，就是后来我太太她先发现的，她上网老听张国立牧师的那个在网上的讲道，啊，她说可好了讲的，听吧。我说我们这牧师讲的也不错了，就不听那么多，听不过来，就听吧。完了，她就在那一天听着哈哈哈，就一会儿哈哈哈。我说怎么能这么吸引人呢？完我也听，我一天也跟着哈哈了。我说这个是好，是很好。完了一天，我说突然一想，哎，我给他打个电话试试，好像我今天也不是特别远嘛，我说打电话试试，是真这个人真人啥样啊？然后一打，哎，通了，那就让国立牧师就接了。哎，我说你们的讲道真好，我很爱听，是吗？你爱听，你过来听呗。我一想，这得有，这得开车3个多小时啊。我说这太远了吧，能行吗？完了，我太太说了，我说国立牧师说了，他说你愿意听都可以过来听。是远点啊，远点，不过咱至少咱看看他见一面，哎，那以后去不去再说吧。哎，去了以后呢，就被这个不光是伯利牧师讲道，而且他们整个教会那种氛围，弟兄姊妹那种团结友爱呀，这种 气氛就特别的感染我。我说这个教会太好了，我说我们能来真正的要经常来。这样我们就下决心，下决心是每周，不是，咱们不能说每周都来，但一个月至少两次，就是看什么。我这个主日是真主日啊，早上天没亮，晚上天黑，这个是纯主日啊。你看你家就说一般是这几个小时，三个小时最多，四个小时最多，对吧？我们要拿出十个小时还过着主日亲近神。当然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就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呢一年多，过了一年多，有一次柏林牧师跟我说，对，那个有个弟兄买个大房子，15000多尺啊。他说不知道干啥用，说你是不是搞教会啊。柏林牧师问我说，你行开能不能做这个，你把自己要奉献出来，这就是奉献自己了，搞教会。我当时也祷告，我说呼召我有啊，好几年有的呼召，就是说不敢动，有呼召下不了决心。我这次我说下决心干，结果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安排。这个房子可以这么说，我们只用了一次，花了很多钱全布置好，就搞了前年的感恩节布道会，我那时候去了，就搞了这次布道会。结果马上汤西伯来通知说，你不可以聚会啊，这地方，这个房子是虽然是商业房，但是呢你们任何的许可都没有办，你得把许可都办下来， permit 你要搞好了你才可以开。结果我说哦是这样的，那我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就先到我家吧，说这个反正当时人不太多，十几个人，就到我家来聚会吧。结果就办了手续，花了不少钱，请的律师两次都没下来。当时我们祷告啊，求神啊，结果神不催停，不催停。我们这没有办法，我们就先撤回来吧，就在家里搞。结果在我们家6个月，这6个月当中，这教会就形成，同工队伍建立了，啊，各种的服事明白了。哎，我在这当中也受到很多的这训练。哎，有一天我一次没讲过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道。哎，从那开始自己讲，没人，咱也请不起人。有时候放张国立牧师的讲道，剩下的自己讲了。哎，但是呢，神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哎，你需要这个时候，神必定加添。有半年我们都搞起来了，结果就在我们旁边一个很好的一个犹太人的基督教会，他们答应租给我们用，一次150块钱，一个月600块钱。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房子，那个大房子，地税加上暖气、煤气、电费这些东西费用啊，一个月要3000块。你想想，我们刚刚开始这个小教会，怎么能承受3000块钱的负担？这就是神的安排，神有他的计划和他的时间，神一定给我们预备是最好的。感谢主。结果我们现在这到现在有一年了，进到那个新教会也有半年了。我们前不久搞了一个感恩叫周年呐，我们也叫周年庆，来了80多个人，那天绝志的就发了。哎，感谢主。所以我们教会的成长呢，也能看出真是神的恩典。而且我们把特别我的感动的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以后，神的恩典真的是大大降临，你不用求啊。不用求，什么都有，生意，家里的生意，虽然我把我这生意放下，但是家里现在那个生意一直往上涨。孩子们表现也好，身体也好，以前有的病啊，我呛呛之后我还得了一个细心肝炎呢、啊、细心肝炎因为我当时没有钱就没有及时治，后来变成了治好的细心肝炎，但是医生的诊断是早期肝硬化。这已经10多年了，按照医生讲的，你就是进入危险期了，肝硬化的危险期，不是肝硬化死了你，那就是肝癌在你身上。结果现在是越检查身体越好，到前一段时间再检查，医生就说，你怎么可能当初说你是肝硬化呢？就变成这样了。医生当时做过门脉静脉是有曲张的，现在就是门脉静脉曲张一点都没有。所以你们可以看这堂堂的身体，对吧？这快60岁，这身体就是非常强健，就完全是靠神的恩典，什么都有。所以我们这个感谢主啊！这次我刚刚参加完圣亚哥的美西2014年拆船大会的主题讲的就是破茧而出， 怎么叫破茧而出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重生，要有新的生命。所以看了这个大会，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是非常受感动。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就得毫无保留，绝不后悔，啊，一步也不能后退，就是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出去。哎，我们不追求这个恩典，就是这个祝福，但是神加添给我们祝福，那你想都想不到。好了，感谢主，今天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Amen。所以我们从这个赵长老的身上看到一个新造人的样式啊，他真的是新造，身都被打碎了，上帝有医治他，要给他新的家庭，新的事业，儿女，教会，所以在神的爱里边，我们都是蒙福的，你们。那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三点啊，很短啊。第一个，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新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要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不是在世界的生命。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是属世界的，说不好听是属魔鬼的，属魔鬼的，是与神为仇敌的。你说我没有啊？我虽然不信主，我也没有与神为仇敌。你看那这个赵长老，他原来是与神为仇敌的，你说神跟我没关系？或者是神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们是属于世界的，我们不属于上帝的。我们看到基督徒呢，我们就嘲笑他啊，就那一群愚蠢的人。我记得跟我讲的，当年在那个贝斯门的时候，来了一个基督徒，他是读神院的一个牧师，他经常嘲笑他，说你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钱，住在贝斯门，还天天赞美什么的，有什么可以赞美呢？那个人就赞美，那个人影响他非常的大，那就是王牧师，听王是吧？现在已经回天家了，被主接走了。那么回天家的时候，在菲斯礼拜上，赵长老写了一个文章，我看了，在网上非常的感动。这个是一个人一生中有一个人带我们信耶稣，这个人就是天使，你们，哎呦呀，是我们人生，用中国的话来说，贵人，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个带领者，他给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超过世界的一切，世界的一切都不如耶稣基督重要。如果我们是有了世界的一切，我们没有主，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旧的生命会什么样子？你今天看到报纸上的看那些贪官污吏，他们的文化水平不比我们低，可能比我们还高，他们受的教育也许比我们还要好，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可能比我们都要高很多很多，可是呢，他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他们的生命不是属基督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是属撒旦的生命。他们把世界的所有的荣耀都当作他自己的荣耀。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魔鬼曾经试探过耶稣，你知道吗？魔鬼把耶稣带到很高的山，说：“你看，世界的繁荣，只要你愿意，我都赐给你，我一切都给你。”当耶稣饿的时候，他说：“只要你是神的儿子，只要你叫这个石头变面包，你就可以的。”当耶稣这个面对着试探的时候，魔鬼说：“所有的世界荣华，我都可以给你。”而耶稣告诉他：“我们活着不是靠世界的这些食物和荣华，我们是靠上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要向圣经所说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叫旧事已过？就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的不仅都过去，而且新的要开始。我们2014年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2014年是人的一生中可能最沉重的一年。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中、生命中，也许你的工作、家庭、事业中都会变得很艰难的一年啊。这一点我刚才说了，从年初我们就思考死亡，到年底还要思考死亡，年初就在找飞机，年底还要再找飞机。不仅如此，当你打开报纸，你看到有多少好消息。可能美国有一点好消息，就美元现在在升值，这是一点好消息。 美国的经济好像好了一点，就是一点好消息，其他世界上没有什么好消息。我们看到伊斯兰国的不断的在侵蚀着整个阿拉伯地区，中国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到年底的时候无端的就踩死几十个人，你有看到人们在想什么？整个的2014年好像很多很多的混乱，但是我们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你们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但神掌权。我们感谢主，过去几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经历很多很多的难处，潘欣和青青的家里边，我们知道的孩子去世了，年底的时候高妹的先生也离开了我。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的工作家庭面对很多的挑战，是做传道人的，当我在辅导家庭的时候，我知道很多的困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家里面，但是仍感谢主，到年底的时候，在新历年我们要宣告，旧事都过去了，你们都要变成新的。因为首先我们有了上帝儿女的地位，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地位是上帝给我的，不是我们努力得到，你看我们今天听赵长老的见证，不管他怎么背逆，不管他怎么遗忘，他得了那么大的恩典，打6枪都没有打死，这难道不是恩典吗？那你打一下试试，我估计一枪就完了，你像我可能一枪就完了。那他那个他练健美，你知道吗？他那个肌肉特别强，子弹打就夹住了，我这就当当踹一下就漏了。所以你看到有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他还会忘记，你不要觉得你不会。我们每个人经历神太多的恩典，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常常忘记神的恩典。当遇到一点点的危险，一点点的难处，一点点试炼，我不说试探，那个试炼也许就是神给我们，他给我们一个艰难的环境，让我们在这环境中来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遇到这个难处我们就失败，我们就望风而逃啊！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有很多的不满意，一想到我们的老公，别人的老公像那么好你看电影上电视连续剧都这么好，那我们的老公怎么是这样？感谢主，你是真实的生活，哎们，那个都是虚幻，都我同学编的。他们家其实你编，你看他们去他们家生活一塌糊涂，隔离好几个婚，他写的那么美，那是一种向往。可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现实的生活，在生活中你要感谢主，上帝给你身边那个人，哎们，哈利路亚。你要记住我讲过那一句话，有他就比没他好，你们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上帝放在你身边是让你成长。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老公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太太年底的时候分享，我知道 Rose 讲，我感谢主给我老公给我做了一辈子饭，他甚至表示说我继续给你做下去，这个老公是哪儿找去？我也做了我就抱怨不容易的，感谢主给我们弄一个好的太太，我们做饭竟然有人吃，那这叫感谢嘛，对不对？所以凡事感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弟兄姊妹要记住，第一点，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你们这个全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的，是在十字架上换取的。我们这个生命是别人不能控告的，我们虽然还有软弱，我们还有难处，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抱怨，可是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是属神的，属神的儿女。你们记得马丁路德曾经被魔鬼控告，以前魔鬼找到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改教啊，出名啊，影响大呀，大传道人。他找到他说，马丁路德，你犯了很多的罪。马丁路德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记不住了。我们犯罪，我们都会记不住嘛，这个魔鬼就拿出本子就翻一条，哪一天你干了什么事，哪一天如何如何如何。那说完了，马丁路德说，那还有吗？魔鬼就拿出更大的一个本儿，接着翻，还有哪一天你犯了什么，一页就翻下去。那马丁路德问他还有吗？魔鬼又拿出一个箱子，打开里边一个本一个本都掏出，你瞧还有这么多罪。马丁路德说还有吗？魔鬼说也就差不多了，你还不认罪吗？马丁路德说，我早就认过了，感谢主，耶稣基督赦免我所有的罪。你们说，你说谁可以控告神的仆人呢？没人可以控告他，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包括我们未来的罪。这个不是过去时，是包括未来时。弟兄姊妹，当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都会有这样大的软弱。 但是要记住，没有可以控告你，因为你是上帝儿女，你的得救是当你那次相信，那次受洗，你就永远的跟随耶稣，你就永远的得救，没有人可以来控告你。接着我讲的第二点，第二点是在新的新年中，我们要新的生活。新的生活说白了就是新的行为。马丁路德有了这样的一个确据，但是我还需要有新的行为啊，我不能永远赖在罪中啊。我们过去有一个罪，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罪呢是妒忌人的罪，我们看谁好我们心里就难受，那么新的时候还要妒忌人，过去在单位里妒忌，现在跑到教会里妒忌，那这个罪我们就不能再有了嘛，对不对？那我们新的耶稣就成为新造人，我们希望那种苦毒嫉妒纷争一切的都远离我们，神的儿女不碰这些罪。所以我们要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新的行为，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衣。穿上新衣表示说我们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啊，都 over 了，我们都过去了，很感谢主。那么所以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的见证。那你说我怎么样来生活呢？我怎么活能够荣耀主呢？第一点啊，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想到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这很重要的。如果你找一份工作，你觉得这份工作是荣耀神，那你就去做。如果你找一个对象，你觉得这个对象你们在婚姻中是荣耀神，那你就去做啊。如果你做一个投资，你想到哇这是荣耀神，你就去做。如果说一句话你觉得你是荣耀神，你就去做。如果你说那句话你觉得不荣耀神，你就不去做了。就很简单嘛，比如说我们背后要说一个人的话，你就不用荣耀神。比如你对谁有意见，你就找他去说，这个叫做爱心里边讲神诚实话。常常有人说我是在爱心里讲诚实话，可是你没有当那个人说，你当另外一个人说，那就不是在爱心里边，更不是诚实。因为人讲的话都是有限的，人讲的话的角度都是有不是准确的啊、不是准确的。那天我给你们放了一个漫画，你看到啊、有人看到这边看是四条木头，那边看是三条木头，哪一个对呢？从视觉不同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要记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要荣耀神。第二个，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有益处。哥林多前书十二三节说，我们做任何都可以做但不一定有益处。我做的事不见得犯罪，比如说打麻将，国内很多弟兄姊妹也打麻将，我们没有赌钱嘛，我们就是玩一玩。可是呢，有一个慕道友本来正想信主的，很渴慕来跟你讨论圣经来了，结果你们家里这个小组在哗哗搓麻将啊，这个小组他一看他就跌倒不信主了。那你做这事情，你就让别人跌倒，你就犯错，对不对？所以我们凡事都可行呢不一定有益处啊，我们做的要做有益处的，凡是对人对神有益处啊，对神对神有益处。第三个，是否造就人？哥林多前书十二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做事情要造就人，我们做主的工作更要造就人。其实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有第三点会讲到我们的服侍。服侍主的时候，首先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啊，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要做造就人的工作，比如我们传福音，那我们是造就人啊，是造就人，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把别人带到教会，我们这是造就人。只要我们做这些愿意造就人的事，神就会祝福我们。第四点，看我们是否被辖制啊。圣经说，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不受辖制。所以基督徒是自由的，你们基督徒是自由的。可是这个自由是什么？是自由，我常常想什么自由。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聊天，这弟兄说我要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太太不要管他那这自由对吗？当然太太不要老辖制他。这个辖制跟自由两种关系。那如果你要自由，你说哦要赞美上帝的自由，太太不让我去教会，那这个是对的。你说我要传福音，我要去传福音，去艰难的环境中，然后太太不让，那这个太太是不对的，你是对的。可是你说我要去赌钱，太太要自由，这个就不对了。 你想我们分辨事情，不要说圣经说，其实人的常识，一个人生活的常识，你就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不仅违反圣经，也违反常论。不仅只要记住这一点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受辖制，我们是自由的，但在基督里面，你们基督里面的自由是真自由，基督之外的自由是假的，假的。一个基督徒为了主的缘故，他去坐牢，在监狱里面，他有没有自由呢？他虽然身体没有自由，但他是有自由的。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监狱书信，写了腓立比书，他在里面说我极大的喜乐，每一天都有极大的喜乐，弟兄姊妹。那可是我们很多没在监狱里边，我们有喜乐吗？没有喜乐就没有自由了啊！你想到你的工作没有喜乐，你想到你的婚姻没有喜乐，啊，你也想到在教会服侍没有喜乐，那你什么自由都没有了。那么自由在哪里呢？自由在耶稣基督里边，真理才能使我们得以自由。你们，所以我们要进入真理，使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界的光。”啊，你们是世界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是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的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有好行为的，我们得救不是赖在恩典上，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给我们，我们更活出恩典。你们哈利路亚，这基督的好行为非常的重要，好行为非常重要，因为彼此相爱，起码就是好行为。如果一个教会彼此相爱，哇，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兴旺；如果一个教会彼此论断，这个教会会越来越无光。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新的语言，我们这个语言就不论断的语言。我们也不是说看见我们就要说，我们要经过祷告再说，你们。所以我们的语言成为祝福的语言，你要记住这个语言祝福非常的重要啊！你不要说人需要祝福，连植物都需要祝福。你不是你养根花，你天天咒它，你说你很快就烂，就烂，你快死了，你快死了，没多久它就死了。你不信是？那你生个孩子，你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笨蛋，一辈子你是永远不会做什么好事、大事、成就，那完了，这孩子就被你咒了。你不要说这个植物，你养个动物都一样，你养个狗，你天天咒它，那狗就心情就不好。我自己养个小狗，我每天都给它祷告，我希望它越来越快乐，对不对？当然很会犯错了，小狗是经常犯错的，对不对？可是你就给它祷告嘛，哇，你越祷告，你发现它越像样，知道吗？真的，所以你要给你的丈夫祷告，你们。不是，他不是狗了。你要给他妻子祷告，祝福他，话语出来，哇！你看你的儿子、女儿，你就主啊，你祝福我的儿子，他要成为神国的栋梁之材。你们，哈利路亚！你叫他到老都不偏离，按照你的话语来成长。那我们的语言就是祝福的语言。来到教会看到一个人，我们就祝福他，啊，祝福他，因为你知道，有人说哇，那个人不配得到祝福。那人太坏了，是有些坏人来教会，你知道吧？那你说贪官污吏不会来教会？也会的。监狱释放的不会来教会？会。那你说这个黑社会的不会来教会？也会吗？贪污骗人的来教会也会吗？老鼠会都来教会了，对不对？不来教会。但是我们祝福你，我们祝福你，我们祝福你，不是说用你的方法来到教会还继续的这样，让你成为新的人，新造的人。变成新的，一切都更新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祝福非常的重要。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新的行为。新的行为最高的表现，弟兄姊妹要记住，就是彼此相爱。圣经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一个教会如果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很多人就愿意来到教会，因为他需要爱。他发现彼此争吵，他就不愿意来这，因为他不愿意争吵。人们都需要，一个家庭也是，如果你的家庭天天争吵，儿女都不愿在家里面，你想是不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是非常相爱的，那你儿女走路他都不愿意走。所以你们要记住，彼此相爱是最好的行为，最高的表现，爱神爱人，而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你们对着旁边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
爱主我的神。
其次是爱你。被被头上弟兄说其次是爱你。先爱神，你不爱神，你不可能爱人的。你不爱神，你不可能爱你老公的。不爱神，你不可能爱你太太，因为你不懂，你那个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爱，希腊文叫 filial。当你认识神的爱，你看这是什么叫 agape 的爱，最高的爱，最高境界的爱，你们像耶稣爱我们一样这样去爱。那么最后一点是新的一年我们要新的侍奉。那过去一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侍奉，并且在侍奉中有的很疲劳啊，我非常的理解。我侍奉的主已经差不多十七八年了啊，感谢主，做传道人做了十五六年了啊，做阿斯十八年，做十八年了。那我侍奉主，我从来没觉得疲劳，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还不尽上帝的恩典，我永远的还不尽。我真的是把我这无名儿女交给他，我尽力去做，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我的侍奉观念中，没有大小，没有高低，没有高。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到各地布道，好多人说啊，你张伯林成立一个布道团，我们来支持你一起来做。那我去我的一个小的教会里去服侍。那当我服侍一段时间，好多教会请我讲到，我全部放下，我就伴随着丰乐华教会，一个小教会从几十个人开始，一个教会，第二个教会，第三个教会，第四个教会，教会每个成立都是很小很小的教会。很多的大的教会请我去做牧师，做主任牧师，工资给的都很高，都比这高一倍两倍啊、嗯、两倍。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太重要，对我来说神让我放在哪里那是最重要，明白。所以今年年底我给很多同工写卡，我写了谢谢你们过去一年伴随我走过，我很感谢主，有你们我就没有惧怕，你们。所以一个人的一生中你要记住，要有一群跟你生命同行的人，一定要有，最少有一个，多了更好，你们。这个同行的人不是顺着你说话的人，不是你做什么坏事他说对的人，是他愿意在你最难的时候与你同行，而愿意做错事他敢于告诉你你错。就是呢，你如果一生中有一位好朋友，你的一生是蒙福的，但这位朋友一定在属灵上高过你，记住，你们。哈利路亚，我很感谢主，一生中神把很多的啊这个老仆人放在我的身边啊，从余立功牧师、赵天恩牧师、刘富礼牧师，一大群的牧师，他们在我生命中给我鼓励，影响我更加的爱主，影响我来服侍，影响我不看重我手中所做的，而是看重神让我所做的。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在我新的一年的服侍，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来参与教会服侍，服侍不是来干活，记住，服侍是成全圣徒。我常常想，圣徒怎么成长的？都在服侍中成长。一个牧师最大的责任不是让你做什么，把教会做多大。奉献的金钱有多多，这些不是最重要，重要是一个又一个的圣徒在教会里成长起来，你们。所以一个牧师的最大责任是把一个不信主的带成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他成为圣徒，一生在服侍中成长。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教会一大群蒙福喜悦的圣徒，你们。所以保罗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觉得牧师的最大的责任不是让你做事，是成全你，你们。那你们也成全我，通过服侍我们成全成为上帝的儿女，一起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你们。所以在2015年，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会更加的增长，你们。更重要的，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更加的成长。我们教会过去受洗了100多人，这去年一年，那今天我相信还会有100多人受洗。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能够得到主的生命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不仅影响你的家庭，影响这个世界，影响你的单位，你们。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为主发光，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影响那里，到那里人们都以你为中心。为什么？因为你传扬的是耶稣基督。我很感谢主，我信主这一年走到哪里，在很多的弟兄姊妹，不管他们家里开 party 请客，只要我一去，那就没别人讲话的机会了。但后来有的老朋友说，不要再请张伯礼，他一来就宣教啊，一来就咱们都不能谈什么了，本来想谈的什么这个一些软弱的事情嘛，这个都是自由的事情， 他一来了，我就听他讲。那后来我说不要怪我，因为一请我，他们就问我，他们就封死我吧，你怎么就信主了呢？你怎么入教门了呢？有说难听就入教门了。你怎么搞？我说你想知道吗？那我告诉你，我这一告诉他们，哇，他们就这个话题就过来了。因为怎么样？记住啊，不管别人怎么封死我们，我们得到上好的福分，你们，而且这个福分不要自己留，要告诉你那些甚至封死你打击你的朋友，有一天他们会跟你一样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这信息就到这里，我们来唱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起立，好不好？我们全部起立。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在基督里边都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脱去一切的缠累，除掉一切的软弱，在基督里边，我们都刚强壮胆，得地为业，建造教会，建造家庭，建造我们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
展翅上腾。
哈利路亚！如果你过去的一年，你生活中很多很难逾越的，不管是坎坷、艰难、财务的危机，还是家庭的危机，如果你愿意说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在新年让过去都过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边的朋友，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当你举手那一刻，就说明你需要神，你需要神来帮助你。因为他是你的帮助，他是你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依靠他你就没有惧怕，靠我们自己我们靠不住，但是靠他我们会得胜。你们还有没有举手？主耶稣，我依靠你，我投靠你，投靠你的都不羞愧。主耶稣，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教会的每个家庭都交给你，求你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事业上越来越丰盛，因为上帝天父上帝所有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边。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除掉我们家里的重担，除掉工作的压力，除掉一切罪的缠累，靠着你我们要活出自由的风采，活出美好的风采。哈利路亚！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们请坐。